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今日继续回来关注我们香港的情况。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呢，我们提到在三月底，香港终审法院有两位英国的大法官就辞任了终审法院的职务。就在同一日，英美两国罕有地共同发表报告，狠批中共加剧蚕食香港人的民主与自由，罗列出很多证据指香港的民主与自由呢持续地被中共褫夺，持续地倒退。其中美国发表的香港政策法报告 Hong Kong Policy Act Report和英国发表的香港半年报告都指出了香港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持续受到侵蚀。有学者指香港国安法使香港失去了自主，恐怕将来会沦为一个大陆城市。美国国务院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发表的2022年度香港政策报告里面呢，表示在过去一年里面，中共持续地瓦解了香港的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并且扼杀了学术自由、文化和新闻自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香港主权移交了北京25年，香港的自由逐渐消失，又说中共持续地瓦解了香港的民主制度，史无前例地持续地向香港司法施压，导致外资撤走，又摧毁学术、文化和新闻自由，最终会令这个城市的好人全部都离开香港，破坏香港的声誉，削弱竞争力。而不幸地，他所讲的这些通通都是事实。报告里面提到香港的感言传媒受到打压，包括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因为港区国安法而被迫关闭，中共对香港选举制度彻底改变了，即是方清是完善了香港的选举制度，云云这个阻止了未经中共批准的政治团体或者人物参与选举，又对香港司法机构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削弱了香港选民选举代议士的能力。在中共不断地收紧统治和持续的打压，香港和大陆城市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报告亦提到，在香港生活的美国人已经由早前估计的85000人减至70000人，部分在香港的国际企业因为政治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了，已经完全撤出，最后将迫使香港更多的优秀人才逃离，削弱了香港的竞争能力。报告又指，港府将批评中共的政治言论定为刑事罪行，又利用港区国安法未经审讯就拘留了民主派人士，并且拒绝保释，无视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的各项自由。而根据港区国安法，除非法官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被告不会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否则拒绝保释是一种极其广泛和模糊的标准。在过去一年，香港政府限制了悼念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活动和文化作品，至少有33人 因涉嫌相关的活动而被拘捕、检控和定罪。同样在3月31号，英国政府向国会提交了香港2022年下半年的香港半年报告。报告由英国外相卓惠斯撰写，他认为中共和港府持续地有系统地侵蚀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当中包括给予港人的权利和自由，包括重新定义一国两制框架，牺牲香港的自治和生活方式，以牺牲香港的自治和生活方式为代价，重新定义了一国两制的框架。报告里面指出，实施不够两年的港区国安法打压反对派，并将意见人士定罪，令香港行政立法机关、民间社会和传媒这些另类声音几乎绝迹，并且摧毁了香港的公民社会。个人和团体害怕被捕和监禁，被迫解散或者自我审查，工会、学生组织等被迫解散，传媒受打压，香港几乎失去了所有独立媒体，煽动叛乱等过时的罪行已经成为另一种手段，用作打击任何异议声音。报告亦提到，总部位于英国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亦都成为了国安法的目标，形容这次是一个令人震惊和不能够接受的例子。这些正就反映出有关当局试图利用国安法审查香港境外的人士，这些正就是香港政府牺牲自治重新定义一国两制的结果和事实。此外，政治和法律局势的恶化无法让英国法官继续参与。卓惠斯表示，香港的情况令人担忧，他和副首相、香港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讨论之后，一致同意英国法官不再适合在香港终审法院任职，因为香港的政治和法律局势现已恶化到一种无法再让英国法官继续参与的程度。卓惠斯解释，英国是为了捍卫自由和民主的原则才作出了这个决定，因为香港国安法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香港高度自治，加上中共几乎完全控制香港的立法，而司法机构被要求執行中共的法律和其所包含的价值观，这些并不符合英国的价值观。而英国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国，是有责任就中共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而发声。英美这两份报告巧合地在同一日一起发表，而且措辞强烈，不排除当中是涉及了政治的考虑，因为英美在外交上的行动经常是会协同一致地采取行动的，两国有可能藉着同一日公布加强对中共的压力。更加有评论指出，中共是无意恢复香港的自由、法治和民主选举这些成功的要素的，在未来恐怕会以特别行政区作为伪装，全面接管香港，而下一任特首的功能必然是纯粹的镇压，或者是更加激烈、更加阴险的手段来到管治香港。就评论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第二节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上一节提到美国发表的香港政策法报告 Hong Kong Policy Act Report 里面就提到了香港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持续受到侵蚀，最终是导致人才逃离，削弱香港的竞争力。在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金融界加薪30%挽留人才，因为香港防疫措施持续严峻，不少外国企业和专业人才选择了离开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3月29日和国际商务委员会成员会面的时候交代了防疫措施，他在3月30日在记者会上承认香港面对人才流失，他还表示明白防疫措施令香港的企业和个人有很多焦虑。近日很多外国商会、金融机构和海外传媒关注香港在疫情之下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在这里补充一下，这里所指的持续严峻的疫情措施应该是指全民禁足来到做检测和隔离的。此举将无异于中国大陆入面那些城市一个一个地封城，因为这些封城的例子太多了，在封城期间是引发了不少的人道灾难。因为是精英嘛，有见及此，梗是早走早着啦。林郑月娥在3月29日和国际商务委员会超过130名成员会面，包括了各国商会的代表、香港总领事和名誉领事，向他们交代了防疫措施的变动。对于4月1日之后取消9个国家禁飞令，以及将熔断机制的停飞时间由14日减至7日。林郑月娥强调，本港政策仍然是坚守紧外防输入，解除禁飞令并不等于放宽。对于外媒报道香港出现的人才流失，林郑月娥承认有关机构和企业高管人才离开的可能是不争的事实。有外媒指香港金融界要以加薪来到挽留人才，加幅竟然达到30%以上。根据彭博通讯社3月29日的报道，香港政府去年向外国金融从业员批出了的新签证数目降至2569份，比较2018年减少近一半，即是跌了 50%。香港金融行业出现了人才短缺，短期之内需要大幅度加薪挽留人才。猎头公司董事经理 Christine Houston 说，相对一年前金融人才抢手，传统上金融机构一般会加薪 15% 左右来到挽留人才，但是现在加薪的幅度升到 20% 至 30%。 有报道又引述一家华尔街大行的高层指出，销售和交易部门的中层员工自去年6月转到其他公司以来，薪酬已经上升了 25% 至 35%。 人才招募顾问公司 Robert Waters 驻香港区主管表示，在过去15个月金融从业员的薪酬大幅上涨已经成为一个重大问题，离职潮引发了对流落来的人才的争夺。预期在人才争夺战之下，今年加薪的速度将会更加快。他指出，短期金融从业人员可以获得巨额的加薪，但长期并非好事。如果香港未来重新开关吸引人才回流，或者企业将职位移去其他地区，现时获得超额加薪的人可能面临局势大反转的风险，即使是炒鱿鱼。 在较早之时，即是系3月24日，香港欧洲商会协会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里面指香港政府严格实施清零或者动态清零的政策，对商业市场已经造成了沉重的伤害，令香港作为联系国际和中国市场的优势地位近乎消失。六成半受访的公司指出，有关的安排打击了他们在香港业务和战略的规划。近半受访的公司正是计划于12个月之内完全或部分迁出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在3月26日在香港电台节目里面表示，部分在香港设立亚太区总部的跨国企业因为疫情和检疫的安排迁离了香港，转往新加坡、杜拜等城市，将来搬返返来香港的机会并不大。至于核心在中国大陆市场的企业，有些会有机会回流，但是香港能否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要视乎后续事态的发展。陈志思亦都表示，政府取消禁飞令和外地港人的回港检疫期减到7日，相信未必能够挽留跨国企业留港，任何检疫对他们来讲都是太多太麻烦。另外有民间的调查指出，四分之一的香港人都想移民，咁除了有外资撤离香港呢，香港民研在3月21到3月24日在网上进行了访问调查的，当中有6723名12岁或以上的香港市民接受了访问，结果发现有 24% 受访者表示有计划永久离开香港，比去年8月份进行的同类民间调查上升了 4%。香港民研行政副总裁钟建华在一个网台节目《真言真语》里面表示，虽然 4% 的升幅不算多，但是 24% 受访者有意移民，数字上并不算低。虽然移民的意念和移民的行动是有差距，但调查发现 24% 想移民的受访者当中有 10% 会转化成行动，在比例上是1:2.4，可以看得出移民的动力比过往都强。即使是香港总人口当中有约70万人已经行动准备移民，另有100万人随时准备行动开始移民。如果香港情况没有特别转变，预计今年7-8月之间呢，离开香港的人数将会达到高峰。林郑月娥被问到以上数字的时候，她回应说，只是将净移出的人口视作移民数字并不准确，认为过往两年疫情影响正常通关，以及海外佣工即是菲佣等入境数字的减少都会影响到移入的数字。他又说，透过优才计划来香港的人数一直都是上升，本港有8间资助大学的非本地学生入学人数有增无减。这话说，对于林郑月娥这番冷漠的言论呢，我们是嗤之以鼻的。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最后一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上一节提到香港政府的疫情措施或者叫做清零政策，令到外资银行迁离香港 同埋金融业嘅人才严重流失。咁我哋喺呢节节目时间里面呢，又睇下有啲乜嘢具体嘅措施香港政府系实施緊嘅。就喺呢个星期嘅五六日，即使系2022年4月嘅8至10日，香港政府呼吁将进行全民快测。林郑月娥喺4月6日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并不担心市民因为需要入住隔离设施而唔申报。根据香港政府的呼吁，市民应该在这两日，即是4月8至10号进行全民快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如果发现阳性的话，需要在24小时之内申报。感染和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在港台一个电视节目里面表示，不少市民忧虑验出阳性之后会入住社区隔离设施，所以不愿做这个测试或者情报。他建议政府清晰交代送往隔离设施的条件，让市民选择能否在家居隔离。市民在全民快测的时候不需要呈报阴性结果，如果发现阳性，需要在24小时之内透过网上平台或者24小时热线1836119申报。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在一次疫情记者会上陈述，全民快测呈报过程需要申报的市民要先输入个人资料和可接受短信的电话号码，以便传送电子版的隔离文件，再上传阳性结果和相片，之后会获分发隔离令。整个过程需要10至15分钟。之后卫生署会了解患者的家居情况，是否适合在家居隔离，还是要到隔离设施，核实个案之后再作治疗安排。徐乐坚指，系统每小时可以处理約6万个个案，系统只接受新的阳性情报个案，处方会提供医疗支援和物资等。他提到，如果患者家庭成员之中有高风险人士，即是70岁或以上的长者、5岁或以下的小童、怀孕28周或者以上的孕妇，以及免疫力较弱的人士，或者居住在劏房、农屋等公用厨厕等居住环境，就不适合家居隔离。咁话，而特首林郑月娥咧就话唔担心市民唔申报。林表示，整个快测系属自愿性质，被问及有何诱因去引导市民去做嘅时候，林郑月娥指措施能够减少病毒传播嘅风险，相信市民每日都好想了解自己的健康情况，从而采取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程序，亦都令大家更早适应使用快速抗原测试。当社会在复原之后，如果需要用快速抗原测试，不需担心不懂得使用。他指有关的措施有利政府掌握社区感染的情况，早日截断传播链，令本月21日可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和学校复课。他不担心市民因为需要入住隔离设施而不申报。他还说，虽然数字一直回落，但是相比过去每日最高确诊人数只是有约150宗，现时仍然有约3000宗，是相当高的数字。而根據運輸及房屋局的數字，市民出行情況由半個月前的約428萬次到4月1日增加到540萬次。他呼籲市民不能夠掉以輕心。處理民政事務局局長陳積志則認為，至今已經在全港18區派發了265萬個防疫服務包，当中116000个是逐家逐户派发，预计日内是可以完成向全港270万户派发服务包的工作，较原定的7日时间早了2日完成。如果有市民未收到防疫服务包，或者快速测验检测套装已经用完，亦都可以在4月7日起到全港90个保领站领取。政府呢次嘅洗楼行动系无必要主动出击， 将嗰啲冇事嘅老人家全部抽出嚟做检测，甚至乎系诱导佢哋去打针。林郑月娥较早之前已经系声称会主动出击做呢件事噶啦。到底佢嘅理论同埋实际动机，我哋系怀疑嘅，因为老人家接受呢啲咁高危嘅疫苗注射，唔一定帮助到佢哋增加免疫力，反而系好有可能降低佢哋嘅免疫力。因为全世界呢啲疫苗都唔系预防用途嘅，而且亦都唔系得到90%合格嘅测试证明就匆匆推出噶啦。我哋系怀疑林郑月娥系为交数而谷针所采取嘅行动。写协指唔少长者唔懂得做快测，而快测嘅平台申报亦都对佢哋嚟讲系困难嘅。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喺电台节目表示，先前疫情高峰时，社协收到好多宗市民求助，包括有长者怀疑自己确诊，但唔清楚点样进行快速测试。社区组织协会嘅员工人手又唔够，难以去长者家中去教佢哋，即使系想发教学短片俾佢哋，亦都苦于对方冇智能手机。又或者唔懂得使用电脑，佢指快测包上面嘅文字少，而且冇教学图，有啲长者因为操作错误，以致流鼻血。连伟桥又表示，现时疫情已经有好转，政府同相关组织增加有关快速测试嘅宣传，市民更加容易接受。但系根据社协嘅记录，街坊普遍对于全民快速检测嘅反应唔热烈。毕竟不少的长者和街坊已经确诊了并康复了，进一步减低了进行测试的动力。市民对于怎样申报上网上的平台仍然有困难。连伟桥表示，即使市民的快速测试结果呈阳性，都未必懂得向当局网上平台申报。很多长者是不懂得使用电子科技的，所以确诊了亦会选择不申报，或者遲啲申報。現時推行的疫苗通行證未有申報就難以取得陽性證明，長者需要協助才能夠發電郵給衛生署申報陽性結果，但普遍會遲一個月才收到回覆。同時發短信叫當事人去一些電子平台申報，接通電話申報熱線非常困難。连伟桥建议政府增加其他渠道申报结果。另外亦都有报道显示，近50%受访的市民是支持与病毒共存，亦都有数据显示，疫情之下每日平均自杀人数是升高了的。有学者更加指出，抗疫疲劳是政府下阶段的重要任务，怎样将市民的身心健康恢复翻先至系首要任务。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到啦，多谢大家耐心收听，拜拜。